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确，这章经文呢，对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当然，对我个人而言呢，这章经文也非常有意义，因为在十年前，当神呼召我来到GK 的时候呢，神是透过这段经文呢，把我跟 Lily。我们一家人带到这里来，但今天呢，特别当我在更深入的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始问神，到底呢，创世纪从亚当夏娃到挪亚，然后今天整个镜头呢，它 zoom in 进去一个族群，就是这个希伯来族群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群跟一个家庭一个人物。就是亚伯兰这个人物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可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其实十二章呢，整章经文的分段可以说非常清楚前面的第一到第九节呢，他诉说的是亚伯兰回应神的一个呼召神怎么样带领他，指示他，他怎么样去做。第二大段呢，从十节到最后呢，就诉说到这个亚伯兰呢，他面对了困难，极大的这个饥荒在那整个经文的记载就显明了他的一个软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神所拣选的一个亚伯兰他被人称为信心之父嘛他也真的是成为世人的祝福，他生命是有软弱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亚伯兰的这一个人物来看呢，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呢，要怎么样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还是来指示我们呢，个人跟家庭这个角度呢，进入这段经文。好，我把这今天的分享呢，给一个主题叫听从神的人也有软弱。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听从神的人，一到九节。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呢，亚伯兰是一个听从神的人，他的生命有什么经历，怎么样的回应神。第一个大点就是他要全然的放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神的话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三节经文呢非常经典。首先神跟亚伯兰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时候我要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当神呼召这个亚伯兰呢，我相信亚伯兰当时在那个乌尔那个地方他已经住得蛮舒服了，他住得蛮适应了，也非常安逸在那里有很多的得着。但是这节经文里面呢，我觉得神给他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你要离开。英文的这个经文说 get out, get out of your country, get out from your land, yeah? 所以当这个亚伯兰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我相信神要他学习一个离开和放下的一个功课从这里呢亚伯兰要学习呢离开呢那舒适的环境，有可能那里的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建造的关系啊，生活的环境啊，他都非常的这一个舒服。这代表什么呢？当一个人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需要面对呢一个新的未来和新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呢有听到神的呼召有听到神的感动，但是我们怕要面对新的这个环境的调整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回应神呀。第二呢，一个人要离开呢， 要离开那个舒适环境，他心里面要选择一个放下。好，放下呢，他过去所得着的，放下他过去所拥有的，而往前行。就像刚才Deborah 有分享嘛，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回应神呼召的时候，他要放下的是什么呢？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待遇跟一个环境呢而离开。像我记得在十年前呢，当我要离开旧教会的时候，我要放下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跟组长的关系啊，在那里很舒适的被服侍被照顾，因为那时候还刚刚信主不久嘛，对不对呀？你要离开。今天同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来到教会，刚刚开始信主啊，在小组里面啊被鼓励啊，被安慰啊，被呵护啊，但是你要他起来回应神的呼召，进到一个事工去牧养进到一个事工去服侍，困不难他有时候听到哎呀，在服侍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困难，他也不想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一个人，一个听从神的人呢，要回应神的呼召的人，他要学习全然放下。放下是有一个过程，但放下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如果我们像亚伯兰一样，听见神说：“亚伯兰，我跟你说话，我今天要你 get out， 我要你离开，离开你那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就要回应呀，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现在舒服的去经历神。然后第二件事情呢，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呼召呢，是一个template 华语风怎么讲？就是一个模式它就好像一个模式，告诉所有的信主的人呢，原来你今天放下你的过去，放下你的舒适，你是走进神的一个命定。这个命定是要怎么？不是要你去受苦受困难，在你的这个受艰难的过程当中，你生命有个命定呢，是要成为祝福，成为人类的祝福，成为你环境的祝福，成为你家庭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呢在第三节呢，神就说什么呢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与他们然后没有，对不起，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今天我们知道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是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督徒嘛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所以亚伯拉罕领受这个 calling 这一份的托福这一份的神的呼召，我们也是同样有这个呼召的。所以在这里呢，神要怎么样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名呢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呢，去祝福世界的每一个人呢？第一，神应许他，他说你要成为大国。成为大国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度但是如果我们用人的这个理性去想呢一个大的国家是不是它的土地很大，人口很多这个势力很强就像美国啦中国这样很大你实际看以色列今天呢，它的整个国家的那个版图它不是很大的比起很多的国家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呢，因着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呼召呢，亚伯拉罕的世世代代呢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民族，他们所到之处呢，他们都影响这个整个世界我们知道呢，这个诺贝尔奖呢，有好多好多呢的部分都是由犹太人而得的犹太人呢去到不同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怎么样经商啊他怎么样改变那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呢，都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所以来到一个基督徒的这一个生命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走进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也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特别来到 GK 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可以见证这件事情 一个软弱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是大有影响力的。所以特别在这一点里面，我有一个思想哦，当神国六一领受这一个路加福音的那一节经文，神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呀。所以这个也是仿佛呢这节经文它也是一个 reflection， 一个反映呢这一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呼召带当中，让我们一起抓住这一个应许呢，而去影响我们这块土地，我们的社会。第二件事情，神说什么呢？亚伯兰，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不单指呢，亚伯兰本身从神口里领受这一个应许，他家族先有祝福，还要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今天特别是来到教会呢，我们看到每个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灵里面，也可以在物质上成为很多的人的祝福。从这个教会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很多人因着听信福音，因着带着福音去到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呢，当这个初期教会福音广传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特别来到东南亚也好，欧洲也好，很多很落后、非常腐败的一些生活环境跟这个社会呢，都因着有福音进到这一个那个地区呢而兴旺起来。所以真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人物他生命的这个呼召真的是印证了神话语的这一个应验呢，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然后呢跟当然之前的很多的世代然后最后呢在第七节那里呢因着亚伯拉罕缘故呢，他的生命也成为他下一代的祝福。因为在那个第七节，神跟亚伯兰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说他要把这地赐给我们下一代呀。我记得当我们大概一年前左右，然后我们领受了神说要来到 Mapex 这一个地方，要购买这一个地方呀。的时候，当时我们觉得是天文数字，也好像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但这个事情透过呢这一整年的时间，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神成就这个事情。然后来到搬到这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呢，牧师师母也在这几个星期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分享，就是我们这一代很快要过去了呀。其次呢，我们要预备呢兴起下一代。我真的看到这节经文呢，神应验在我们当中。这一个地方 Mapex 在新加坡这个中心点，这一个产业，这个永久的产业，是神呢透过他的话语印证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要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献上感恩。我也鼓励呢在 GK 所有的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要打开，要看到这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下一代预备的一个地方而感恩。而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要委身在神的国度。好，讲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一个听从神的人的生命呢，很明显他要全然的放下，他才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亚伯兰的生命的确也有这样的对神的一个回应，也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南部的时候呢，当时第四节说什么呢？当地就遭遇了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呢就下到这个埃及去。当亚伯兰回应这个神的这个呼召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当时他就面对了当地有这个饥荒的问题。当今天呢，圣经说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呢 的干旱哦，没有食物而已。他说是一个什么呢？非常盛大的一个饥荒哦。所以我看到饥荒这两个字呢，它代表什么？困难、问题、挑战，甚至危险。特别在这个旷野那里呢，要面对没有食物、没有粮食，或许很多人的生命会面对危机的，甚至会丧命的，而且今天这个困难呢是非常盛大，所以仿佛神在这些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当神要把人带领进去这个应许之地，那个过程会面对困难，会面对挑战，所以因着这样眼前面对的很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亚伯兰呢他也是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人，他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这个胆怯的问题，当然这个胆怯的问题呢就显露在他怎么样呢把这个他跟这个他吩咐他妻子撒来的这一番的话呢就显露出来。当中我们看到因着这个亚伯兰的胆怯，他不敢去面对，有这么大的困难他不敢面对什么呢？在十二节我们来看，这里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就是撒来，这是他的妻子，他们便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我是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哦，很奇怪啊，一个这么有信心面对神的人呢，当他要面对生命的这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他仿佛变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亚伯拉罕的胆怯呢，他显露他有一个自私的一面，男人应该是起来遮盖太太的，男人应该是起来保护太太的。耶稣说呢，你要爱你的妻子呢，甚至将你的命都献上，对不对？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上啊，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光景的。很多家庭，很多对夫妻呢，当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丈夫有时候很怕啊，事情就把太太推出去，对不对？我也是这样，以前呢，在家里啊，太太仿佛好像在带头的哈，哇，面对挑战的时候呢，讲是啊，我不跟你说了，不跟你吵了，其实里面不敢面对哦，你明白吗？里面有胆怯啊，就把太太推出去，这是因着人类呢，堕落，像亚当跟夏娃的问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当中哦。这仿佛是我们人的一个自私的一个问题。第二呢，他就跟撒来说，你要去跟埃及人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我是你的妹子。足坛祷告寻求耶和华的人呢，来到危机的什么讲偏话哦，不敢坦诚哦。你看这个事情吗？违反真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他仍然还是会做出违反真理的事。一个白色的谎言还是谎言。然后第三件事情呢，亚伯兰的胆怯呢，也导致他呢无法坦诚面对问题，特别在十八节呢，法老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呢，结果他就招了这个亚伯兰来说嘛，你这向我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作为你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呢在这里，你可以带去把她带去了吧。所以从这一个法老责问亚伯兰的这一个语气呢，这个法老仿佛跟亚伯兰说，你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不能坦诚面对这个事情呢？而导致我 差一点呢，不是差一点的，已经神把这个灾哈、哦、就降到埃及来嘛，所以他要面对困难。所以因着亚伯兰的这一个生命的问题呢，他不勇于去坦诚去面对问题，其实他造成的是为让另外一个人受伤害。虽然法老有法老的问题，但是从这个真理的原则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一个听从神的人，如果他的生命呢，他不勇于坦诚的去承担这些事情呢，坦诚的去面对问题呢，他不单只自己会面对神的这一个管教，他也要去他也会造成他人的一个伤害。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呢，神都每一次有恩典给我们的。神今天的恩典显明在哪里呢？虽然这个亚伯兰呢有种种这样的一些困难，但透过撒来的缘故，因着撒来愿意顺服神的缘故呢，所以在第十七节呢，神就讲了，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祸在这个法老的全家。我们看到整段经文里面呢，只有亚伯兰跟撒来说话，但这撒来好像没有回应，没有出声，没有反应，他只是顺服的去做。虽然这个是不道德的一个作为，但是他还是顺服去做。我其实今天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神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一对夫妻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家庭面对困难，家庭面对危机，婚姻面对困难，很多时候妻子好像那个受害者，妻子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困难里面呢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这一个里面说不出来的那些困难但在现实生活上呢，很多时候很多的妻子呢都会在这个层面呢不断的用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反应呢去跟丈夫来敌对但是今天我们从撒来的这一个生命呢，仿佛当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他仿佛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神却介入了，神却灭掉这个仇敌的工作，在当中呢拦阻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上个星期我有一个机会服侍一对夫妻呢刚刚来我们当中不久的他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是在这段婚姻里面丈夫因为不懂事不懂得管理所以陷入在一些很大的困难里面。所以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太太说，为什么是要我去承担这个事情，为什么他就花了一个蛮长的时间呢一一数说他老公的困难然后他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服气在当中呀。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这段经文呢，我看到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其次呢，因着亚当夏娃来到亚伯兰跟撒来，其实夫妻之间的这些矛盾问题呢一直在存在的但是当如果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呢，能够行在神的真理里面，神说什么，因着撒来的缘故，我们的夫妻关系要被恢复，我们面对敌人的工作，神要介入。其实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我们不断让仇敌攻击我们的思想，攻击我们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修复家庭，恢复家庭。好呀，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其实呢这次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在今年一开始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神要介入家庭。家庭呢的兴旺或腐败呢，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关键。亚伯兰跟撒来的这一个夫妻之间的这种生命呢的矛盾，都存在所有的夫妻的矛盾当中。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呢来去回应神的真理，以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介入。但是从这个亚伯兰个人的生命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 其实我们今天也领受了亚伯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呼召，也要去成为多人的祝福。但愿神今天的话语呢，来挑望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听到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再次被激励起来，个人、夫妻、家庭都要进入神的这个祝福当中。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想今天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是很经典的一章圣经，也是很出名的一章圣经。那我在这里只想讲一分钟，然后我想交给师母，因为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从第一段第一到第四节的那一段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呼召。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处于神国，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国的呼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人回应行动就来了。然后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九节的那一段，看到亚伯兰的筑坛的行动。那这个筑坛的行动其实也很重要，虽然在这里好像轻描淡写就这样带过，也不知所因，但是特别留意在香港六一在多次走祷的当中，有了这样的看见跟领受。每一次的筑坛或者亚伯兰的筑坛其实都有它很大的意义。世界的筑坛是破除整个迦南背后的一些黑暗的权势，那么来到伯特利的筑坛，其实伯特利背后有一些非常淫乱的，特别是同性恋的一种的权势，那个我们往后看下去就会看到。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希伯伦的筑坛，那个是怎么样反败为胜，怎么样能够出奇制胜的另外一份的恩膏在那里。然后在今天的这一章十二章里头，从第十节往下看的时候，是经过了大国的应许，经过了筑坛的行动，那么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就把亚伯拉罕或者说亚伯兰当时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人生命中的一些的问题，也在这里显露了出来。这个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下面让师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谢谢刚才犹大传道的分享哦。那我觉得今天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媒体部已经预备礼拜天他们会播放一个新年特别的 video， 哦，下个礼拜给弟兄姐妹来一起观赏。那我觉得神真的很好，让我们还没有读到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哦。那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首先我们应该要先领受神的祝福嘛。那神的祝福是可以满满再满满的，那只是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可以不可以成为祝福别的人，还有一个关卡要过，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人啊。我简单的从这一章里面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就是亚伯拉罕已经是被神祝福要成为大国，他的子孙要承接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为什么才一出不久，他面对考验困难的时候，他就用人的方法？你说他有惧怕，他有不能承担，他有什么很多很多，但是我一看我觉得他是自私，他很自私，所以他先想到自己的安危啊，多过他太太的羞耻啊后面会迎来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人如果领受祝福而不能够忘我去祝福别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私，他很想保留自己所有的啊，只能够给一点点啊。特别我觉得这一章里面就讲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没有领可以去看到他是蒙祝福的人啊，因为他先看到自己的困难，然后呢他就先自我保护自私嘛，然后不能成为太太的祝福，反而成为太太的一个你说是蒙羞也好，或是呢 甚至害那个法老降大灾给他，给法老。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真的要突破自己的局限。那犹大传道也说啊、从今年开始，神都一直在让我们看见是家庭，神的心意是家庭啊。那我看到的是家庭中的那个做头的那个男人要起来。所以我刚才跟牧师说，神很奇妙啊，今年一开始就是一直要挖我们的弟兄，要叫我们的弟兄，你一定要起来，不要讲太多啊，但是就是你要起来。那我们做太太的人啊，像刚才犹大传道也有说啊，我们啊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可能我们的丈夫还不够完全，做得不够，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使到他更糟糕，还是我们使他可以有改变，有台阶，有机会回转。所以我觉得神一直在对我们的教会说，从今年1月1号这一个让我们先明白神的心意，家的复兴，婚姻的起来，还有亲子的关系的建立，这一些就已经告诉我们先从男人起来。所以我盼望等一下我们追的时候啊，要特别为弟兄来祷告啊，不是弟兄特别软弱，而是弟兄特别需要祷告啊，因为他们要承担，他们要站在外面，他们要顶天立地，他们要许多许多扛起责任来的这个过程啊。那我们姐妹是帮助者，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也成为他们的真正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农历新年来到，神也要透过我们真的知道真理了，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在这里愿意做一个见证哦，这是我每一年我都领受的恩典啊。我们常有给人的啊，但虽然不多，但是常能够用我们所有的给人。那神从来没有亏负我们。那我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嫂嫂啊，嫂嫂是我的圣诞节的Santerina，常常会送我们礼物。我的这个姐姐呢，是常常新年的时候会给我红包，给我而不是给牧师。那我都不敢把它当成一个惯例，但是几天前她突然间跟我讲啊，我们要去出国旅行是需要用美钞的。他说你要换多少，我换给你，我都没有时间了。然后我说你要给换我多少，要送我多少，因为他要换的美钞是蛮大蛮多的，美钞又起啊。那他说你需要多少，我就告诉他那个数目，那我都送给你咯啊。我是吓一跳，比我往年的都还多那个红包。那我只有感恩神的恩典啊。那我姐姐就反而就告诉我，每一年我就是只能够这样来祝福你咯。那我真的真的感受到神让我的生命里去体会，我们不用去想有多少有什么。尤其这两三个月我和牧师我们一直买教会的东西，那常常给了单拿回的是现款，哇，有时候就放在我那里面就这样用用买买，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又 draw 钱又买，我这到底主啊，我没有花多了了，因为还在调整的过程啊。啊，但是我知道我跟神祷告说，神只要够用就好，你不要让我不够。所以我觉得神哪怕我们的一个心声哦，神没有亏负我们，真的神还够用有余的供应我们。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也要有那个信心去突破我们的软弱，无论是胆怯啊什么都好。但是我觉得我们爱神的人，领受神爱的人，我们要学习大方，学习不要自私。因为如果我们为自己想的时候，很常神就不会给我们，因为你想够了了吗？你把自己需要的想完了， 那你不需要神嘛，那神也就不会祝福你。但是当你可以忘我的为神来摆上的时候，神自有为你预备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特别我们华人要进入我们的农历新年，我们要带着一个新的眼光、新的思想啊，新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向求神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求主悦纳我们，我们一起来敬拜。